朋友，欢迎来收听《真光系列查经》，由庄祖坤牧师和庄刘真光师母主持。
所以我们看这第一节到第五节，我们会发现在这里保罗的争论不是诉诸于圣经的基础或者逻辑的基础，他乃是诉诸于加拉太信徒他们信主的经验和他们基督徒的生活。因为我们看到第五题的时候，前面第二节第三节都说你们受圣灵，你们靠圣灵入门，所以这是他们当初归主或者说信主的经验。第五节赐给你们圣灵，又在你们中间行异能，这里讲到是他们信主以后他们基督徒的生活。所以这里保罗是诉诸于他们的经验，他们信主的经历，还有他们信主以后基督徒的生活。保罗不是诉诸于逻辑或者圣经的基础。那这一种基础 用经验做基础 来争论呢，在保罗的论证当中是很少见的，就是说通常保罗不是以经验来跟他们争辩啊。那么当然我们要了解，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有某一些经验是十分有利的，是带来我们生命的改变。即使我们在成为基督徒以前，我们也可以想到，我们回想我们人生的过程，你会想得出来，在你人生从小长大，我们生命当中总有一些经历是非常有利，就是会在我的生命带给我一种很大的影响啊。那当然对一个有信仰的人来说，一个人他归信某一个宗教的时候，那个经历常常在他的人生里面就是一个非常有利的一个经验啊。那么这种归信的经验呢，不但改变我们的过去，也会塑造我们的将来。就是在我们归信对基督徒来讲就是归信基督，归信基督不但是改变我们过去，而且对我们整个将来会带来很大的影响，塑造我们整个将来。因此保罗他知道加拉太信徒他们信主的经历是非常有利的，所以呢他就诉诸于这样的经验，他可以很有说服力的来跟他们争论。但是我们也不能不承认，经验有时候是可以欺骗人的，就是不是所有的经验都是真正这样子有利的哈，有影响力的。所以我们晓得这里保罗他不是诉诸于所有的经验，他也不是诉诸于这些加拉太信徒每一个经验，他只是诉诸于他们生命当中这个重要的经验。那当然在这里就是很主要的一个他们信主的一个经验。那保罗诉诸于他们这个信主的经验，因为保罗自己还有一些人是亲眼见证他们这个经验，保罗很清楚明白，很清楚知道他们的这个经验，并且保罗诉诸在他们信主的经验的时候，他是诉诸于这个经验的某一个层面。我们后面看就讲的是诉诸于信心啊，诉诸于这个经验。他不是说啊，你信主的时候你那天怎么样了怎么样了怎么样了，他是诉诸于你这个经验当中的某一个层面，就是信心等等，我们会再仔细的看。好，那么所以呢，在保罗神学的论证当中，他愿意诉诸于经验，因为如果神学没有经验，就是说只有神学却没有经验的话，就是一种很枯燥的理论而已啊。这就是我们今天很多人不喜欢神学，因为觉得神学很枯燥，其实真的不是的啊。神学本身真是要成为我们生活的基础，因此如果神学脱离经验，就是一种很枯燥的理论。但是如果只有经验没有神学呢，那就只是一种情绪，只是一种这种 emotionalism 啊，就是只是一种情绪或者只是一种感情。所以真正的神学是必须能够被经历的。譬如说我们讲神是爱，这是讲到神的本质。那神是爱，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真理，而这个重要的真理是必须被经历的，它不是一个 不是一个口号而已啊。所以呢，在这里保罗他就诉诸于这个经验，但是反过来讲，我们的经验也必须在神学上是正确的。我们很多时候一些经验在神学上不正确，那很有趣哈。有一个很有名的逻辑学者，他曾经有一次讲学的时候，他就讲一个普遍的现象。他说呢，今天一般人很少是因为一个逻辑的论证而被改变，大部分我们被改变就是两种情况，一种就是有一个权威人士，所以我们就说，哦，庄牧师说什么什么什么，哦，刘牧师说什么什么什么。还有另外一种呢，就是诉诸于经验，就是大部分都是因为那个人他说，哎，这是我的经验啊。我们常常说服别人，我们也是用我们的经验去说服别人哈。但其实呢，我们要搞清楚，神学不能够没有经历，但是呢，经验也必须跟是正确的，符合跟神学的真理是一致的。好，所以呢，我们对神的认识不仅是一种理性上的和意志上的啊，理性上就是说我们必须对这个真理要有了解，意志上就是说我们愿意顺服。我们对神的认识不仅是一种理性上的，是一种对于这个真理知识的明白领悟，但是呢也不仅是一种意志，我领悟了，我愿意选择顺服神，同时也是一种情感，或者说感情上啊。我们跟神的关系不仅是理性上的关系，不仅是意志上的关系，也是感情上的关系。如果没有感情上的关系，我们也不能跟神真正进入一个深入的关系。换句话说，我这个人跟神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包括理性，包括意志，也包括感情。我整个人的每一个部分，我都必须深入的跟神来见，就是说都这样子来认识神。所以呢，我们刚刚已经说了，神是爱这样子的一个真理，我们从我们的圣经我们了解了，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耶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好，这是我们从理性上去理解了，然后我们从意志上去选择，结果今天我不幸遭遇一个很大的困难，我在经历这个困难的当中的时候，我开始对神有的爱有怀疑啊。那时候我就选择说，圣经上既然这样说，我愿意相信圣经所说的，那这是一个意志。但是同时神也要我们整个人真的是被包裹在他的爱里面，他也要我们感觉他对我们的爱，他也要让我们意识到他对我们的爱啊，他也希望我们能够被他的爱所感动。所以对于神是爱这样一个真理，我们就需要从理性、从意志，也从感情各方面来明白，而且去经历这个真理。所以呢，这个经历本身啊，就是说不是，就是说我们人的经历本身啊，还是必须要有的啊，我们不能够只有头脑上的知识。所以呢，我们基督徒的信心，如果从全面来看，我们的经验还是很重要的一部分啊。论到我们基督徒的信心，从全面来看，我们的经验还是很重要的一部分。那因为我们的经验是很重要的一部分，所以我们是可以诉诸于经验。不过呢，我们在诉诸于经验的时候，我们要非常的谨慎，我们要留意几点啊。第一个，如果我们诉诸经验的时候，我们必须清楚知道这个经验，就是说这个经验我们很了解的，十分的清楚认识的一个经验啊。那么第二个，我们要知道确定这个经验是可以用来支持我们的论点，不是所有的经验 都是可以拿来拿来好像说做我们争论的基础，必须这个经验真的可以来支持我们所争论的要点。第三，这个经验必须跟圣经的真理一致，因为确实有时候我们有一些经验根本就是违反圣经，我们有时候做一些事情根本跟圣经的真理不合，那这些经验就不是我们可以用来诉诸做争论的基础啊。那么虽然我们可以用经验来争论，我们刚刚说了，但我们要很小心的用，我们需要注意三件事。第一个，对这个经验本身我们必须认识得很清楚。第二个，这个经验确实可以拿来支持我们所要争论的论点。但第三个，这个经验必须跟圣经一致。然而我们还是要加上一个说明，既然保罗不多用经验来作为他争论的基础，所以呢，我们最好也不要经常诉诸于经验，就不要总是拿只是单单诉诸于经验。那同时呢，从我们这一段的上下文来看，第三章一到五节，保罗虽然诉诸于经验，以这个做基础来成为他的争论，但是他没有停在这里，他不是只是就用经验作为他论证的基础啊。接下来第六节到第十四节，他就引用圣经的基础来争论。所以你看第六节到第十四节，你看那个中文圣经，你会发现好多引号，他引用了许多旧约的经文，所以他不是只停在用经验来论证，他继续用圣经来论证。第十五节到十八节，他用逻辑来论证，他用逻辑来论证。所以呢，保罗他虽然首先是以经验来支持他的论点，但是他不是停在这里，他把他这个以经验的论证植根于根据圣经和逻辑的论证，所以他接下来继续以圣经和逻辑做基础再提出他的论证。所以如果不是这样，如果保罗只是诉诸于经验到这里就停了，那么这个论证本身也不过就只是诉诸于感情而已啊。但是我们看他并不是只用经验做论证就停止了，他就进一步诉诸于圣经的基础，而且诉诸于逻辑的基础，就十五节到十八节。所以那是我们下一次跟再下一次我们会仔细来看。所以我们要这样子说明，就是让大家有一个基本的概念，了解在我们人生里面确实有一些主要的经验是对我们是很有影响力，那么有时候我们在争论的时候可以诉诸于这些经验做基础啊。不过我们也提了必须很谨慎，但是呢，从保罗很少用这样的经验来做论证呢，我们也最好不多用。如果我们用，也要像保罗在这里要进一步再诉诸于圣经跟逻辑的基础，不要单单只是以经验来做一个论证。好，那我们就进入我们的本文。我们看第一节，保罗是如何称呼加拉太信徒是否太过尖锐啊，无知的加拉太人啊，如果我们直接翻译哈，你们这些愚昧的加拉太人啊，那英文是说 You foolish Galatians 哈，你们这些愚昧的加拉太人啊。好，这个愚昧这个字 foolish 不是指他们很笨，不是说他们缺乏智力或者缺乏理解的能力， foolish 不是说他们在这个理智的了解能力很差，不是这个意思。这个 foolish 是指他们缺乏属灵的理解力或者属灵的分辨力啊。所以这个 foolish 他说你们这些加拉太人，你们是缺乏属灵的理解或分辨力。因为保罗他把福音传给他们，他们领受了在基督里面这个神恩惠的福音，但是却转向这些犹太主义基督徒所传的另一个福音。保罗说这个是很不合逻辑的， 也不合不合常理的，你们怎么不能够分辨呢？你们怎么没有这种属灵的理解力跟分辨力呢？啊，因为你领受了一个是恩典的福音，然后你转向犹太主义基督徒所传这种要靠委身遵守摩西律法，加上委身遵守摩西律法这样一个另外的福音，这个如果你用常理来看是不合常理的，也不合逻辑的，所以你们根本就缺乏这种属灵的理解和分辨的能力。所以这是保罗他开始以这样来称呼这些加拉太人。那我们的问题是说，第二个问题，这个是否太过尖锐？如果今天在今天的文化，我们就说这个人说话太伤人了，好像用这种很强烈的语气，你们这些愚昧的加拉太人，甚至可以说你们这些愚蠢的加拉太人。那我们要了解当时的文化跟我们现在的社会文化有一个不同之处，保罗这样的称呼不应该被看为是一种侮辱，不应该被看为是一种侮辱，因为呢，这在当时是辩论的时候可以被接受的一种言论，就是我们刚刚已经说它这是一种激烈争辩的方式，在当时第一世纪那个时代，这种方式的言论是在辩论的时候是可以被接受的，这种直呼其名而且很激烈的用语啊，直呼其名而且很激烈的用语，在新约圣经里面是屡见不鲜啊，这种直呼其名而且激烈的用语呢，在新约圣经中屡见不鲜。我们举几个例子，譬如说在马太福音第三章第七节到第十节，施洗约翰看见那些法利赛人跟撒都该人来的时候，他说：“你们这些毒蛇的种类啊，谁叫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啊？你们若不结出悔改的果子，跟你们悔改心相称，我告诉你们，斧子已经放在树根上了。”所以这是当时他们就是这样。那连主耶稣自己也是一样，马太福音第二十三章，我想大家应该很熟悉，耶稣对这些法利赛人斥责他们的时候，他说：“你们这些假冒为善的文士跟法利赛人有祸了！”哈，那他不断说：“你们这些……”然后第十六节：“你这瞎眼领路的有祸了！”啊，所以马太福音二十三章里面有很多，就是说主耶稣一再用这样的方式来称呼他们。路加福音二十四章二十五节，这也是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有两个门徒往伊马忤斯去哈，那耶稣跟他们同行，他们认不出耶稣，跟耶稣谈论关于耶路撒冷发生的事，所以二十五节耶稣对他们说：“无知的人呐，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你的心信得太迟钝了。”所以我们看，所以我们今天怎么能这样子讲话呢？今天哇，有人这样说话，那就是太伤害别人了哈。那还有呢，雅各书第四章第一节到十二节，我们也可以看到雅各，耶稣的兄弟雅各哈，也是这样子。雅各书第四章第一节，他当然他也是这种激烈的争论，他说：“你们中间的争战斗殴是从哪里来的呢？不是从你们白体中战斗之私欲来的吗？你们贪恋还是得不着，你们杀害嫉妒又斗殴征战也不能得，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你们求也得不着是因为你们妄求，要浪费在你们的宴乐中。你们这些淫乱的人呐、啊！”你看淫乱原文作你们这些淫妇啊，好，然后呢接下来他又继续讲说：“岂不知与世俗为友就是与神为敌吗？”啊，所以凡要想与世俗为友的就是啊，你们就是与神为敌了。你们想经上所说的是突然吗？神所赐住在我们里面的灵是恋爱至于嫉妒吗？啊，然后我们看到下面第八节，他说：“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然后他怎么说？有罪的人呐、啊，要洁净你们的心。然后他说：“心怀二意的人呐、啊，要清洁你们的心啊，等等。” 那么到了第五章的第一节，你们这些富足的人呐、啊，等等，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在雅各书里面，他也是啊、以这样的方式来直接称呼，而且很用激烈的一种用语。所以这是在当时啊，他们那种文化之下，在争辩的时候是可以被接受的一种言论，就好像我们我们读约翰福音第二章，有些人就说，耶稣的母亲告诉他们说，在迦拿的婚宴没有酒了。耶稣说：“妇人，我与你有什么相干啊？”我们就觉得这怎么可以？这耶稣这实在是很对他的母亲怎么可以这样说话啊？等等，好，那这是我们首先了解保罗他用这样子的一种方式来开始他的激烈争辩。然后我们就看在第一节，保罗提出第一个修辞问句为何，其目的为何，接下来他发出什么感叹。这个第一节哈，它的次序跟原文的次序有不，就是说不是完全一样。那么我们大家看一下，你把那个问题找出来哈，有一部分是他的感叹，那么这个问题本身很短，所以在第一节第一个修辞问句是什么？短短的一个问题，谁又迷惑了你们呢？所以这句本来是在前面的啊，无知的加拉太人呐、啊，谁又迷惑了你们呢？接下来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已经活坏在你们面前，是他的感叹，他接下来发出的一个感叹啊，很感慨。那我们先看这个问题，谁又迷惑了你们呢？我们已经一再说明，修辞的问句是一种文学的技巧。保罗真的不知道是谁迷惑他们吗？保罗知不知道？
知道。
是什么人迷惑他们？
假先知
是什么？在这里加拉太的书，哎，这些犹太主义的基督徒，对哈。所以保罗他不是不知道谁迷惑他们，所以这是一个修辞的问句，答案在问句里面是显而易见的，所以他用这种方式就是很有力来跟他们来跟他们这个争论哈。所以保罗并不是不知道谁迷惑了他们，是那些犹太主义的基督徒迷惑他们。那保罗用这个修辞问句有什么目的呢？他用这个开场白，目的就是要为接下来的感叹来铺路。接下来他就感叹说，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已经活化在你们面前，他很感叹，是谁迷惑了你们呢？他用这个来为这个感叹做铺路，其实他根本很清楚是谁迷惑他们。那我们看活化这个动词，这个动词可以有两种解释。一个解释是意思是公开的宣告，那如果是按这个公开的宣告这个意思来看，这里是表明保罗他在宣讲福音的时候是公开的宣讲耶稣钉十字架，叫所有的人都可以听见，都可以知道啊。这个活化第一个可能的解释的意思就是指公开的宣告，如果是这样的话，是强调保罗传耶稣钉十字架是一个公开的宣讲，不是私下的，不是秘密的，公开的宣讲，叫所有的人都可以听见啊，都可以知道。那么第二个意思呢，活化是指很清楚生动的，并且是公开的描绘，着重在清楚生动的公开的描绘。所以呢，如果是这个意思，就表明保罗的讲道是公开的，在众人面前很生动的来描绘耶稣钉十字架这个福音啊。所以第二种解释就是我们现在中文圣经的翻译，我们中文圣经其实就是根据第二，他说活化在你面前，意思就是说是非常的生动，保罗他这个公开的宣讲，讲耶稣钉十字架是非常生动的描绘，而且是很清楚的，就讲解的非常的清楚啊。好，那如果是这第二种意思的话，他在 公开的在众人面前生动的描绘基督钉十字架，那么就叫听见的人印象非常的深刻，仿佛可以看见基督的钉死。这是我们中文圣经就是这样的意思，说活化在你们面前啊，他生动的描绘就叫听的人好像就看见了基督钉十字架。好，那不管是哪一种解释，是第一种强调是公开的宣讲，叫所有的人都可以知道，或者第二种强调不仅是公开的宣讲，而且是生动的描绘，使得所有听的人印象都很深刻，仿佛亲眼看见一样。那不论是哪一种解释，都表示这是一个令人折服的经验，就是是一个对加拉太人来讲是一个令他们很信服，令他们心中折服的一个经验。所以保罗他很清楚知道，他第一次到加拉太去传福音，把基督钉十字架讲向他们传讲的时候，是一个对加拉太人来说很值得怀念，而且在他们的生命中是一个很有力的经验。保罗他传讲的时候，他是这么公开的让每个人都听见，而且是这么生动这么清楚的传讲，以至于保罗他感叹说，他不明白你们这些加拉太信徒怎么现在，你们为什么现在会不明白耶稣钉十字架，竟然转去跟从那些犹太主义的基督徒呢？啊，所以这是诉诸于他们第一次听见福音那个令他们折服的经验。好，那不过我们要再看一件事情，保罗他对于耶稣基督的认识，整个认识的中心就在于耶稣的钉十字架。这是我们从所有的保罗书信我们可以很清楚看见，保罗他在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二节他说，我到你们当中的时候我不用高言大志，因为我不知道别的，我只知道耶稣并他钉十字架。所以保罗对耶稣基督的认识的整中心呢，就是耶稣钉十字架。事实上我们看四卷福音书的篇幅，你以篇幅来看耶稣的受苦跟钉十字架，在每一卷福音书里面都是占很大的篇幅，是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的篇幅。当然看你怎么样，你如果只是把最后受审判，其实不止，因为最后一个礼拜他进耶路撒冷，那些人挑战他的权柄，他骑驴进耶路撒冷洁净圣殿，那就是已经，因为耶稣他跟门徒预言的时候他说，人子必须被交在人的手里面，他们要把他杀害。所以呢，福音书每一卷都用很大的篇幅来讲耶稣的受苦跟钉十字架，所以甚至有人说福音书其实是耶稣讲论耶稣受苦跟钉十字架的书。因为前面耶稣的一生就是说所有的事迹只是以比例上来讲，如果你以时间的比例，最后一个礼拜占了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前面33年多只占了一半或者三分之二哈。所以四卷福音书都是以耶稣钉十字架他的受苦为中心。所以在加拉太书里面我们看见保罗呢，事实上他也一再提到基督钉十字架所成就在我们身上的事情，带给我们的这个属灵的福气啊。我把经文给大家，大家可以回去再看，就是说在加拉太书本身保罗就提到基督钉十字架所成对我们所带给我们的这些益处。那第一章第四节，第二章19节到20节，第四章第五节，第五章24节，第六章14节，第二章21节。我没有照次序，是因为我把同样的像第四章五节啊，五章24节都讲我们的肉体的情欲被钉死在十字架上，那么第六章14节讲到世界被钉在十字架上， 我就世界论，我被钉在十字架上等等。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加拉太书里面，保罗整个争论的中心就是以基督的钉十字架作为中心。所以这里保罗就诉诸于他第一次到加拉太传讲福音的时候，加拉太人他们领受这个福音，保罗是这么清楚公开生动的把基督钉十字架讲解给他们，而且他们领受了。保罗就不明白怎么他们现在会不明白基督钉十字架的意义，而转去跟从这些犹太主义的基督徒。好，那么第二个是在下面第四题，保罗在第二节提出第二个修辞的问句，为何，其目的为何啊？第二节我们看一下，有一个前言，然后一个修辞的问句。所以修辞的问句本身是什么？前言是
我只要问你们这一件。
对，前言是我只要问你们这一件。那修辞问句本身是，你们受了圣灵是因行律法呢，是因听信福音呢？啊，所以这个第二节其实有两个部分啊。那个问句本身是在后面。首先我们看前面那个引言，我只要问你们一件事。保罗他要从他们的经验，从他们自己的经验中来探得一件事，就是他要从加拉太人自己的经验中，他要问他们一件事，其实他就是要探得一件事。当然我们这里绝对不是保罗根本不知道这件事，同样的保罗知道，因为他当初是他把福音传给他们的，但是他要从他们的自己的经验中探得一件事。那这里我们看他的目的是什么呢？他用这样的方式好像我们钓鱼的鱼饵一样啊，当他们诚实的来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他们就会上钩。为什么呢？因为当他们很诚实的回答，你们受圣灵是因行律法呢，是因信福音呢，他们如果很诚实的回答这个问题，他们就会明白当初他们受圣灵的时候，他们是因着什么来领受神的圣灵。保罗就不需要再多说什么，他们就会清楚啊。所以保罗要他们回想当初他们受圣灵的经验，如果他们能够很诚实的回答当时他们受圣灵是因行律法还是因听福音呢，他们诚实的来回答，那么他们就又会明白了，他们就说不必保罗再多说，他们就会明白了，他们就不会再去跟随这些犹太主义的基督徒啊。不过我们看这里保罗并不是着重在受圣灵这个经验本身，保罗是着重在他们是如何得着圣灵啊，如何得着圣灵。所以他说我要问你们一件事，那他问的是什么呢？你们受了圣灵是因行律法呢，是因听信福音呢？在这里我们先说明一件事，保罗不是在辩论加拉太教会信徒是否有圣灵在他们当中，这个问题保罗已经是承认圣灵是与他们同在的。所以他说你们受圣灵的时候到底是怎么样，借着什么方法和途径来领受的啊？所以他认为加拉太教会有圣灵与他们同在，这是必然的。就是说在这里他并不是在探讨他们是否有圣灵，那么他是探讨他们受圣灵的时候是什么东西促使他们受圣灵。那么我们看啊，第二个我们还要说明的，他们什么，我们还没回答真正的问题的时候，我们还要看一件事，就是他们是什么时候受圣灵。从第三节接下来看，说你们既靠圣灵入门，我们可以看见他们是在信的时候呀就受了圣灵啊，因为接下来说你们既靠圣灵入门，所以加拉太信徒是在他们信主的时候归主的时候，他 他们就受了圣灵。那么这里让我们很清楚看见保罗的一个神学观，或者说圣经的神学观，那就是领受圣灵是一个基督徒证明他们自己的身份必然有的一个特质。领受圣灵是一个基督徒证明他自己的身份，就是说证明他是基督徒这个身份的一个必有的一个特质。换句话说，一个人身为基督徒，他里面就一定有圣灵内住在他里面。反过来，如果一个人有圣灵内住在他里面，他就是一个基督徒。那这个我们曾经在罗马书第八章，我们曾经查过保罗他对罗马教会的人在第八章的第九节，他说，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心里，你们就不属肉体乃属圣灵了。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所以如果我们是一个基督徒，我的里面一定有圣灵内住在我里面。如果一个人他里面有圣灵内住，他就是属基督的，所以他就是基督徒。那我们是什么时候领受？就是我们信的时候，我们就同时神就把圣灵赐给我们。所以接下来第十四节我们看一下，他说，这便叫亚伯拉罕的福因基督耶稣可以临到外邦人，使我们因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灵。是不是很清楚啊？我们信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得着亚伯拉罕的福。亚伯拉罕的福是什么呢？这里很清楚，因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灵，也就是神应许给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所有的一个福气，就是神要把圣灵赐给他们。那这是在一个人信的时候，神就把圣灵赐下，所以因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灵。好，那我们刚刚已经说了，现在这个修辞问句的问题的核心不是集中在他们受圣灵这个经验，而是主要是要看是什么促使他们受圣灵，是什么原因让他们受圣灵，他们受圣灵这个经验是怎么发生的。那只有两种可能，他这里列两种可能，一种是因行律法，另外一个是因听信福音。那我们再看一下因行律法。我们上次在第十五节，第二章十五节十六节讲到，人称义不是因行律法，乃是因信耶稣基督。那我们复习一下那个因行律法。我们上次讲到这个因行律法，原文直接翻译是律法的工作，是不是？律法的行为或者律法的工作，works of the law。律法的行为或律法的工作。那我们说这个工作在这里所强调的，不是指说一个人是借着信心还是借行为称义，那是罗马书第三章所强调的。我们上礼拜读罗马书第三章，说我们称义是靠立功之法呢，还是靠信主之法呢？在那里是把这个行为这个 works是跟信心做对比，但是在加拉太书这里所谓律法的行为或者律法的工作，主要是讲到一种信念，这种信念就是认为委身遵行摩西的律法是最终要能够蒙神悦纳不可少的一个步骤。就是说这里所谓律法的工作当然也是靠行为，但是它的重点其实不是强调人是靠行为还是靠信心啊。这里是我们一再说这种犹太主义，犹太主义不但犹太人是犹太主义是犹太人所有拥有的，也是犹太主义基督徒所拥有的。那这种犹太主义的观点就是认为一个人要委身遵守摩西的律法，这样子才是他最终蒙神接纳不可少的一件事啊，就是你要蒙神接纳不可少的，你必须要委身摩西律法。所以虽然也许蒙神接纳是借着基督，然而最终要蒙神接纳 还需要委身摩西的律法。这是这里所谓的是因行律法吗？是这样的意思。那我们也一再强调了，遵守摩西的律法，特别是其中那些把犹太人跟外邦人分别出来的那些规条。所以换句话说，其实就是要规划犹太人啊。所以即使是不信主的犹太人，或者是犹太主义的基督徒，都持有这样的一种观点。那记不记得我们曾经说过，为什么他们会有这种观点？主要是他得救不得救，在犹太人来看，即使耶稣还没有来以前，不是问题，因为他们只要是肉身亚伯拉罕的后裔，就是得救的，就是得救被拣选，对，这是他们基本观。那他们所以为什么他们会看重遵行律法？因为他们是蒙拣选，就已经是亚伯拉罕肉身的后裔，而神跟他们立约，把律法给他们，要他们去遵守，这样子他们才可以来完全他们的信心啊，或者说来完全他们的得救，这样的意思啊。虽然他们认为只要肉身是亚伯拉罕后裔就是得救的，可是他必须真的委身去遵守摩西的律法，才可以完全这个得救啊。那所以现在这些犹太主义基督徒虽然知道说好，现在成为神的百姓是要借着基督，但是他还是不能够转变他原有的那种只有犹太人是神的选民这种观念。因此呢，你虽然借着基督，可是你仍然要委身摩西的律法，才可以来完全你的得救啊。那所以这个行律法是这样的一个意思。那另外一个就是说受圣灵是怎么发生的呢？另外一种可能就是听信福音。那我们看这个中文圣经，这个福音旁边是打点，所以原文就是说，是因行律法呢，是因听信呢，没有福音那个字。那听信在希腊文是两个名词组成的，这两个名词一个就是听，一个就是信心啊。听信是两个名词，听和信心。那我们当然不懂希腊文，如果我们懂希腊文就知道这两个名词其实结合在一起有很多种可能性啊。像哪一个是主，好像是叫做 subjective 啊，是主观，然后哪一个是客观，然后是什么中 middle 啊，它有什么 middle， 然后什么那个，总而言之这个两个字结合在一起有三种可能的解释。第一种可能的解释就是听见本身是需要有信心，听见是需要有信心。那第二个解释呢，就是我们中文圣经这样的一个翻译，就是相信所听见的。那当然相信所听见的，他们听见了什么？就是听见福音，所以我们中文圣经就给他加上福音这个字哈。但是如果只是从听见跟相信来讲，就是第二个可能解释是相信所听见的。那么第三个可能的解释是听见这个本身就是相信，换句话说就是听见跟相信是同义词。如果你是听见了就是相信啊，听见就是相信。那这三个解释里面，可能第二、第三是比较可能，也就是说，相信所听见的，或者听见就是相信，因为这两个其实没有太大的差别，原因是这两个都强调信心啊。第一个、第二个说相信所听见的，那就是强调信心；第三个说听见就是相信。这个听见本身就是相信，所以这两个都是强调信心，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差别，所以比较可能是这两个解释。那当然我们圣经中文的翻译是采取其中第二个，就是相信所听见的福音。 好，那么在这里保罗要他们回想他们受圣灵的时候是怎么领受的，是什么促使他们领受。那事实上保罗是要他们来把两种的宗教生活形成对比， 一种的宗教生活就是基于委身摩西，因为虽然他们说借着基督可以蒙神接纳，但是你最终要委身摩西才可以完全你的救，你的得救啊。所以一种生活其实是委身摩西的那种宗教生活。那当然这就是这里所说的律法的工作或者律法的行为。另外一种生活呢，是另外一种宗教生活，是以信心委身于基督。所以能不能看见这是两个不同的委身啊？一种的宗教生活，虽然这些犹太主义的基督徒也信了耶稣，但是他说最终你还要委身摩西，所以真正他们是一种委身摩西的宗教生活，也就是律法的工作。另外一种是用信心委身于基督的宗教生活。那用信心委身于基督的宗教生活在这里就是相信所听见的。那这个保罗就以这两种宗教生活来形成对比，他要他们回想当初他们受圣灵，他们是借着什么，或者说是怎么样领受的。那就把两种宗教生活形成一个对比。好，那为什么保罗要问这个，要提出这个修辞问句，目的是什么？保罗他提出第二个修辞问句有什么目的呢？他要他们来回想他们自己信主的那个经历。如果他们回想他们当初信主的经历，很快他们就会意识到，当初保罗第一次到加拉太把福音传给他们，那时候他们听了福音，他们就相信了，他们就相信了耶稣，而且他们就降服了耶稣。那时候他们就已经领受了圣灵，是那个之后，犹太主义的基督徒才来把要遵守摩西的律法传给他们，啊，所以他就是要他们来回想说，第一次保罗来把福音传给他们的时候，他们听见的时候，他们就已经用信心接受基督，而且降服于基督，他们那时候就受了圣灵，而犹太主义基督徒是在事后啊，在那个之后才来教导他们，让他们学习摩西律法的条例。所以当他们这样子回想自己信主的经验的时候，他们不能不承认他们受圣灵是在信的时候就受。所以这是保罗用这个问题提出来的个目的。所以他们真的能够这样子诚实的来回答这个问题呢，他们就不会再继续跟随那些犹太主义的基督徒了。好，这是保罗第二个修辞问句。那第三节保罗就提出第三跟第四个修辞问句。我们中文圣经也是把它的次序反过来了，在第三节开始应该是你们是这样的无知吗？然后你们既靠圣灵入门，如今还靠肉身成全吗？所以第三个修辞问句其实是你们是这样的无知吗？这是重复第一节那个无知的加拉太人是一样的啊，你们是这样的啊，这样的愚昧吗？好，保罗重复的提到他们的愚昧，或者说提到他们的无知，是主要是表达保罗他对他们的关切啊，对他们那种极深的关切。一方面是表达保罗对他们极深的关切，同时也是表达保罗里面那种情绪，也是一种你可以说包含一种被激怒，似乎是被激怒的一个情绪。你们是这样无知吗？啊，还有包含保罗感到很困惑的一种情绪，因为前面我们说他已经发出一个感叹，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已经活化在你们面前，怎么你们会不明白呢？啊，所以他重复提到他们的愚昧， 表达他心里面极深对他们的极深的关切，但是也是表达他里面的一种被激怒和感到困惑，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情感的表达啊，这是一个很情感的表达，我们叫做情绪的情绪的用语。好，你们是这样的无知吗？然后接下来他就提出第四个修辞问句，你们既靠圣灵入门，如今还靠肉身成全吗？这个肉身是 flesh， 所以我们翻成肉体可能更好啊。你们既靠圣灵入门，如今还靠肉体成全吗？ flesh。 好，这里有两个对比，一个是入门跟成全，成全是达到完全的意思啊，所以入门跟达到完全形成对比。另外一个对比就是圣灵跟肉体啊，圣灵跟肉体形成对比，入门跟达到完全形成对比。那我们要看看达到完全是什么意思。我想在圣经里面我们常常看到，从旧约开始，创世纪第六章就说挪亚是在神面前是完全人，创世纪十七章神跟亚伯拉罕立约说你在我面前要做完全人啊。那么在旧约里面我们看到诗篇等等，我们都有看到提到完全人。在新约呢，保罗自己也多次提到完全，像腓立比书他说你们中间完全人，第三章啊，你们中间完全人也一定存这样的心啊。那哥林多前书第二章他也讲到完全，他说我们在完全人的完全人中我们也讲智慧。那么到底完全怎么来了解，我们就要在上下文来了解，我们就知道说同一个字有 好多可能的意义，在上下文里面来了解那个字的意思。那在我们刚刚提到其他像创世纪，挪亚是完全人是什么意思，那个完全是什么意思，我们一定应该知道这些完全都不是指他们无罪，对不对？
没错，
好，
他是相信神的人，
相信。哎，那个金金说的是重点哈，顺服神的人呀。亚伯拉罕并不是无罪，但是他是一个真正顺服神。在旧约里面的完全人是强调是一个顺服神的，在新约里面也是这种意思，或者就是属灵上，刚刚说属灵上成熟哈。保罗说我们在完全人中也讲智慧，是属灵上成熟。但是属灵上什么叫属灵上成熟呢？属灵上成熟的人就是更加的信靠顺服的，这就是所谓的属灵上成熟，并不是指完全无罪哈。那我们如果真的是那样子来比的话，因为我们每一天不要说外在的行为，可能行为上没有什么差错，可是思想上的罪真的是层出不穷哈。好，但是在这里的完全都不是那个意思，这里的要靠肉体来达到完全，在上下文在这里的历史背景跟社会背景之下来了解，乃是指犹太主义基督徒他们那种观念啊。我们在这里的完全要从历史背景跟社会背景，在这个加太书的历史背景跟社会背景去了解。所以犹太主义的基督徒他们没有疑问的，他们一定会跟保罗争论说你的福音是好，不错，你的福音是好，不管你的福音多好，在神的计划里面，在神他的计划当中所要达到的那个丰满啊，或者说在神的计划中所要达到的完全，你的福音还是不足够的。要达到这样的丰满，要达到这样的完全，不仅要信靠耶稣，还要降服于摩西的律法。这个懂不懂？这是从犹太主义基督徒的观点啊，他们会看保罗传的福音是好的，可是不管多好都不够，这是他们的一个重点，都不足够。虽然要信靠基督， 但是还要加上降服于摩西的律法，特别是其中把犹太人跟外邦人分别出来的那些规条，换言之要降服于犹太主义，或者说要规划做犹太人啊。所以这里的达到完全是那个意思，因为他说你们要靠肉体成全，所以你懂吗？靠肉体成全不是指的基督徒的那种完全，是指的靠肉体来达到这个尾声摩西的律法，然后最终能够得蒙神的接纳啊。那但是这种尾声摩西律法，摩西律法其实是尾声犹太主义，或者说是规划犹太人啊。好，那肉体呢，我们还要再来看看肉体。肉体这个 flesh 在保罗的书信里面是指一种生活，这种生活是不是单单基于基督的工作和倚靠圣灵的生活。换句话说，这种生活是没有圣灵的生活，而只是靠我们被罪所支配的罪性，人性啊，被罪所支配的人性的一种生活。所以这个肉体呢，在保罗书信里面哈，我们常常可能是把它想成说只是我们里面人的那种肉体的私欲，就是罪性哈。那其实保罗所强调还不只是罪性，是肉体基本上是一种靠不在圣灵的支配之下，靠我们人里面的被罪支配的人性，或者说罪性而活的一种生活。那跟另外一种生活在圣灵的支配之下，受圣灵的引导，受圣灵的管理而活的一种生活形成对比，懂吗？所以为什么到加拉太书第五章保罗说圣灵跟情欲相争啊？所以主要是说两种生活，一种生活是没有圣灵，完全以人性的受罪支配的人性，是在这种支配之下，是罪性的支配之下所过的一种生活。另外一种生活是完全在圣灵的支配和引导和管理之下所过的一种生活。好，所以呢，肉体跟圣灵其实是我们两个不同的生活的领域，人可以选择要生活在这两种不同的生活领域当中。那其实也就是我们在查罗马书一再强调的，有一个旧的世代跟新的世代。旧的世代是在罪和律法和死亡的权势之下，新的世代是基督来以后所引进的弥赛亚的新世代，是在圣灵跟生命 的权势之下的一个新世代的生活。我们今天的基督徒事实上是活在新旧两个世代重叠的啊，重叠的这之下。所以我们一方面仍然会受罪的牵引，或者说罪性的牵引，而活在肉体这个旧的领域当中，这种旧的生活领域当中。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如果顺服圣灵，让圣灵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引导我们，我们就活在这个新的生活领域之下，就是基督所带来的新世代的生活领域之下啊。好，所以呢，活在肉体中的生活就是活在律法之下。所以他讲到说靠肉体来成全，就是指活在律法之下的一种生活，要委身摩西的律法来最终得到蒙神的接纳，这就是所谓靠肉体来成全啊。那么但是他们当初信的时候，他们是领受圣灵，也就是说他们信的时候就是已经有圣灵住在他们的里面，他们本来就圣灵住在他们里面，他们就应当过一个靠圣灵来生活的在那个生活的领域里面生活啊。所以保罗的问题本身意思就是说，你们当初相信的时候你们就受了圣灵， 你们就应当是活在一个受圣灵引导和管理的生活领域当中。为什么你们现在放弃活在圣灵中这样的一种生活，放弃活在圣灵中这样的权利，而现在要选择活在肉体的里面，去委身遵行摩西的律法，特别是那些把犹太人跟外邦人分别出来的条例，而借此来得到神的接纳呢？所以保罗这个问题就是说，当初你们信的时候受了圣灵，你们就开始了一个新的生活的领域，也就是是活在圣灵中的新生活。为什么你们现在要放弃活在圣灵中的这种生活，而选择活在肉体中，而委身摩西的律法，去遵守这些特别的把犹太人跟外邦人分别出来的条例，而来达到完全，也就是说来得到神的接纳啊，来最终得到神的接纳。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你们为什么那么无知啊？第三，你们为什么那么愚昧？怎么那么没有分辨的能力呢？你们靠圣灵入门，你们当初信的时候领受了圣灵，你们就已经是活在一个新的生活的领域当中了，是有生命跟圣灵的引导。怎么你现在要放弃这个在圣灵中的生活，你要去选择活在肉体里面，回到那个旧的生活的领域，去委身摩西的律法，特别是其中那些特殊的条例，来达到完全，来得到神最终的接纳呢？所以这是他的这个第四个修辞问句，他的就是说他要他们诚实的来回答，他们来分辨。然后第四节，保罗就提出第五个修辞问句，其目的为何？第四节他提出第五个修辞问句，他说：“你们受苦如此之多，都是徒然的吗？难道果真是徒然的吗？”当然，这里看起来是两个问题，不过后面那个问题不能跟前面的问题分开，所以我们把它看成是同一个修辞问句。因为“难道果真是徒然的吗？”是紧接着前面这个问句，你们受苦如此之多，都是徒然的吗？好，受苦这个词在新约圣经里面都用在耶稣的受苦跟钉十字架，或者用在基督徒的受苦受逼迫，耶稣的受苦钉十字架或基督徒的受逼迫啊，那当然这个字本身原来的意思就是经验的意思，或者说经历的意思。所以有些圣经的学者说，加拉太书从来没提到受逼迫，怎么会保罗忽然冒出你们受逼迫如此之多？所以他们认为这只是讲说他们的经验，就是他们信了基督以后，他们有这么多的经验，难道都是徒然的吗？但是可能还是我们还是把它，因为这个字基本上在新约圣经的用法就是指的耶稣的受苦或者是基督徒的受逼迫，所以这里保罗是提到加拉太信徒在信主以后，他们确实受了很多的逼迫。那这个逼迫来自于什么人呢？一个可能就是犹太人，好像当初保罗逼迫基督徒一样啊，来自于犹太人。那么另外一个可能是来自于犹太主义的基督徒，来自于犹太主义的基督徒。那么在第四章后面，保罗引用一个那种比喻的时候，第四章二十九节说，那按着血气生的逼迫了那按着圣灵生的，现在也是这样。所以显然是指的他们是有受逼迫啊。而且第五章十二节保罗说，如果我仍旧传割礼，为什么还受逼迫呢？若是这样，那十字架讨厌的地方就没有了啊。所以四章二十九节跟五章的十二节让我们看见呢就是有可能确实，虽然加拉太书本身并没有着重强调加拉太信徒受逼迫，但是他们是有可能在信主以后受到 受到逼迫。好，所以保罗他说，你们受这么多的苦，难道都是徒然的吗？保罗的意思就是说，你们信了基督，为基督的缘故，你们受了这么多的逼迫，难道都是徒然的吗？你们何不信主以后立刻就规划犹太主义？如果你们一信就规划犹太主义，就不会受这么多逼迫了。所以他就说，那你们现在受了那么多逼迫，你们信了主，你们为了基督的缘故，你们就受犹太人或者犹太主义的基督徒的逼迫，你们已经受了这么多逼迫，怎么到现在你们竟然才转去归附犹太主义的基督徒？那你所受的苦岂不是徒然了吗？岂不是白费了吗？啊，所以呢，他们身为基督徒受逼迫，是为了重要的事情受逼迫，意思就是说是有意义的。他们身为基督徒受逼迫是有意义的，但是他们既然身为基督徒已经受了那么多逼迫，现在竟然却去规划犹太主义，那他们受的苦，那就完全等于是白费了。所以这是保罗他在这里，他用这个问题来质问他们，所以他真是很困惑，他就再追加一句，难道果真是徒然的吗？你们已经受了这么多的逼迫，你何不一信的时候就规划犹太主义了？你现在受了这么多逼迫，你才去规划犹太主义，你受的苦难道真的都白费了吗？哦，所以他就再追加一句。好，那他提出这样的修辞问句有什么目的呢？他要叫他们羞愧，保罗就要叫他们羞愧。因为真的是好像我们也是一样，如果我们说做乖宝宝，努力了半天，然后我们又就转去做坏事了，我们这个保罗也会就是说用这样的问句就叫我们觉得羞愧，意思就是说你已经受了这么多苦，你怎么现在转去归附这些犹太主义？那你不是白受了吗？就让他们觉得是感到羞愧。好，同时保罗还有另外一个目的，他也要诉诸于一个标准的争论，或者说一个标准的论点。这是什么标准的论点呢？这是从旧约到新约的一个标准的一个神学的真理，就是义者是受逼迫的，义者是受逼迫的，而那些逼迫人的人常常就是不义的。啊，这是在旧约到新约是就是有这样的一个真理。所以我们看后面刚刚读的第四章二十九节，那属血气的就逼迫了那按着血气的，就逼迫那按圣灵生的。所以其实真的是从旧约到新约，义人是受逼迫，而逼迫人的人是就是不义的。所以保罗也是要带出这一点。所以这是为什么，为什么就是说我们说可能这里还是解释为这个受苦解释为受逼迫比较更好，而不是把它解释成他们信主以后一般的这些基督徒的经验，就是说啊，你们信了主，你们已经有这么多基督徒的经验，怎么你现在还转去规划犹太主义？那你这些基督徒经验岂不是白费了吗？啊，就是说，有人认为这样子好像比较，因为加拉太书没有提到受逼迫啊。其实我们看，并不是没有完全提到受逼迫，而且呢，跟保罗一向圣经的教训，义者总是受逼迫的啊，而逼迫人的人总是那些不义的人。好，最后第五节，保罗就提出第六个修辞问句。这第六个修辞问句说，那赐给你们圣灵又住在你们中间行义能的，是因你们行律法呢，是因你们听信福音呢？好，这一节是不是跟第二节很类似？那我们要问一个问题，不 同的地方在哪里？这个第五节跟第二节基本上是类似，但是不完全一样，不同之处在哪里？
第二节是领受圣灵，第五节是赐给，是从上面赐下来的。
哦，领受跟从上面赐下来都是一样的意思哈。那不同之处在于第二节领受圣灵是他们信主的经验，所以第二节的动词是过去式，是指他们信的时候领受圣灵啊，是指他们归主的时候的经验。第五节的呢，赐给你们圣灵又住在你们中间，那个赐给跟在你们中间行异能，赐给跟行异能都是现在式。所以第五题第六个修辞问句第五节是讲到加拉太信徒归主之后，在加拉太教会中神继续不断地赐下圣灵，并且在他们当中行了大能的作为。其实这个异能就是神迹啊，就是行神迹。所以第二节是只是指在信主的那个经验，他们当初领受圣灵，所以他用一个过去式啊。而第五节是信主后他们信徒的生活经验，神继续不断把圣灵赐给他们，意思就是说他们继续不断经历到圣灵的同在，继续不断经历到神的同在，同时呢他们继续不断经历神在他们中行神迹。好，这是不同的地方。相同的地方就是说促使他们领受圣灵与促使他们在信主之后继续经历圣灵的同在和神的大能的工作的方法，或者说促使他们领受这些的原因是相同的啊。促使他们信的时候领受圣灵，跟促使他们信主以后继续神把圣灵赐给他们，并且在他们当中施行大能的工作的原因是一样的。所以当时他们领受圣灵是因相信所听见的福音，现在他们信主之后继续不断经历到神把圣灵赐给他们，圣灵的同在以及神在他们当中所行的神迹，也是因为相信所听见的福音，懂吗？啊，就促使他们在信主的经验跟信主以后的生活所经历的是什么，使他们能够有这些经历呢？那个方法促使他们有这些经历的方法都是相同的，都是因为相信所听见的福音。所以呢 与行律法无关啊，与行律法无关。那我们稍微解释一下这个行异能行神迹，这里行神迹显然是指神借着圣灵赐给他们各种超自然的属灵恩赐啊，就在加拉太教会。当然你可以把保罗当初在加拉太向他们传福音的时候，可能当时保罗是使徒，可能也在他们当中行了异能，但是接下来他们继续的神继续把圣灵赐给他们，而且在他们当中行神迹的，那这里当然就是指神把这种超自然的属灵恩赐，医病的恩赐，赶鬼的恩赐，说方言的恩赐，说预言的恩赐等等啊，他们继续经历圣灵的同在和圣灵所赐的这些超自然的恩赐，他们看见神在他们当中行神迹，这是他们信主以后他们继续的经验，信主的生活的经验啊。所以在信的时候领受圣灵的经验跟信主以后的生活的经验都是因为他们相信所听见的福音，完全与行律法无关。这是保罗这个问题要带出来的，要让他们明白的。所以如果这一连串的这些修辞问句诉诸于他们的经验，他们真的去回想，而且呢很诚实的回答， 其实保罗不用再说什么，他们应该就已经可以分辨，而且不再跟随这些犹太主义的基督徒啊。但是我们开始已经说过了，只是诉诸于经验，如果没有圣经跟逻辑的基础，就还是会流于啊，难免流于只是一种感情。所以呢，保罗进一步接下来第六节到十四节就诉诸于圣经的基础，十五节到十八节就诉诸于逻辑的基础。那只是他首先用这个诉诸于经验，我们已经说了，是一种很有说服力的，是一种很有说服力的，尤其是在我们人生里面都有一些主要的经验啊。那么不过呢，这些主要的经验必须是与圣经一致，必须是真实的啊，必须是可以拿来支持我们的论点，这样子我们才可以来诉诸于这些经验。所以我们看见保罗诉诸于这些经验的时候，他基本上并没有诉诸于那个经验，哎呀，你觉得怎么样啊，你那个怎么发生的啊，他诉诸于这个经验本身呢，他着重在某一个层面，信心着重在某个层，当然也强调他们受苦啊。但是我刚刚已经说了，在这个受苦的背后，圣经还是说，还是给我们看见义者受逼迫，而逼迫人的是不义的啊，这也是圣经一贯的一个启示。
朋友，真光系列查经对你有什么帮助吗？我们欢迎你的分享和提问。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理解耶稣的真理和救恩，今天就来相信主耶稣。